这些要求啊，因为神迹啊不是神工作的常规啊，不然啊我们就不用这么多功夫去训练那些医生了。医院都关门了，我们祷告病就好了，那么多开两个教堂，小开两个医院啊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想老实的说，当一个人他的病没有神医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他其实更需要信耶稣啊。当然神医好他了，他就感动，他就相信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来讲，如果他的病医不好，没有神知，他更需要相信了，因为那个时候永生对他更重要了。我们不怀疑有些人提出他要看到神知才相信他背后的动机可能是很诚恳的因为要他改信一个信仰改变他的行动，跟随耶稣基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所以呢，他要求一些给他看到的可能是他有背后的一个不错的一个动机但是在现在的生活里边，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看到神知所产生的信心往往不是很稳固的一个信心。换句话来讲呢，神知不一定产生很忠诚的一个信心，因为有些人可能早晚他们就发现一些偶像也是蛮灵光的，他们去拜拜一些偶像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效果。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七章的时候，摩西在法老的面前，他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将他手上的拐杖掉在地上边拐杖就变成了一条蛇，然后法老的搞法术的人就说，哎呀，这没有什么稀奇了我们也可以，他们也用他们的法术就把他们的拐杖掉在地上，也变成了一条蛇所以呢原来不单是上帝有神智，魔鬼也有一定的能力，能够行一些超乎平常的一些事我们也看到在十个灾，就是摩西对法老要求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法老不愿给，所以呢神在埃及的地方就行了十个的神迹。头两个呢，第一个是把河水变成了红色的，就是好像血一样。第二个就是青蛙，有很多青蛙从河里边跑上来大量的繁殖。我们看到法老的那些搞法术的人，他们也能够这样做，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稀奇的一样事。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个法老根本就不相信神。神知其实还有一个不足够的地方，就是在人看到神知的兴奋的程度消失之后，人就可能用不同的解释来解释这个神迹了本来起初得到这个神迹显现，他们还蛮相信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想，可能是机缘巧合而已可能是这个原因而已，然后呢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以知道他就否定了他起初的一个印象，也否定了因为神迹所产生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很难怪，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就对他的家乡的人他就表示十分的奇怪。在20节21节，耶稣在哥拉顺，在伯赛大几个城市里边就行了 圣经告诉我们行了若干的神迹，很多的神迹，但是那里的人不肯悔改。耶稣就对他们说，同样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就是另外的两个城市，甚至有一个很坏的城市叫索多玛，他说这些城市里边的人也恐怕已经悔改了。我们知道推罗西顿是外邦人的一个商业贸易很兴旺的一个两个城市。根据旧约的圣经，根据东代的一些文献，就看到其实这两个城市他们的道德很坏，因为他做生意的人他就用各样的手段，所以呢其实他们的道德是很坏的。索多玛我们更知道是出了名一个罪恶之城，所以呢神曾经用火来审判他们。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不错，这些城市是要接受审判的，但是如果我的神迹行在他们的城市里边，他们也会改了。但是我自己的家乡，就是伯赛大呀、哥拉顺那附近的那个地方，就不肯悔改，是什么缘故呢？我认识一个慕道的一个朋友，他听到了福音之后，他是觉得很好，而且呢，他很坦白的承认，自从从基督徒的口中知道耶稣是有能力的、有慈爱的之后，多次当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求耶稣帮助，虽然他还没有信，他就求耶稣帮助，而且很多时候真的得到耶稣的帮助。但是为什么还不信呢？我就问他，为什么你既然感觉到得到耶稣的帮助，为什么你不信呢？他就很坦白地告诉我，他说我很难放弃我赌博的习惯，因为我喜欢赌博，我知道信耶稣之后就不能够这样做了，我这个很难放弃。而且呢我讲话呢很粗，我的粗话很容易的出来，如果信了耶稣之后我不能够讲粗话，我就不懂得怎么样表达自己了，他表达自己的方法就是讲粗话，不讲粗话了他不懂讲话了。我听到他的答案的时候，就想起一个牧者，他讲的话是蛮对的。他说人不相信耶稣，很多时间不是理性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意志的问题，就是没有敢做一个基督徒的意志。所以他其实理性上边是解答了，他就应该相信了，但是他的意志不允许他，因为他觉得我不能够放弃这个，不能够放弃那个。为什么有些人得到神的帮助之后还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得到神的帮助往往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然后困难过去了，他就把从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不单是慕道朋友的问题，好多时我们基督徒也要承认是我们的问题。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人和神中间的关系不是神迹，而是悔改。再讲清楚一次，我们人和上帝中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不是神迹，乃是悔改。耶稣在这里两次三番的强调，悔改是人面对神最应该有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人要求一个有一个的神迹他才能够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上帝欠了他的债，你要给我神迹，给我看到，你欠了我的债， 啊，你啊能够给我看到，我就相信了。但是圣经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是他欠我们的债，是我们欠了他的债，因为我们犯罪，好像罗马书所讲的，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作家叫 C.S. Lewis 鲁伊斯，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如果人看不到罪的严重，看不到他得罪神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他就不会觉得信耶稣是一个很迫切的一件事。我觉得很有道理。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深深的明白神迹的限制，所以呢，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当几个文士法利赛人要求他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我好让我们相信你的时候，他就说没有神迹，除了旧约的时代，约拿先知的神迹之外呢，再不给你们看，因为你们的动机是错了，一个邪恶人乱的世代要看神迹。然后他就说，我在这里所行的，如果行在尼尼微城里边，就是旧约的时代一个有罪的一个城，他们都悔改了，但是现在在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耶稣比约拿这个先知更大，但是他们还不愿意悔改。马可福音也讲到，重复这出现第八章的时候耶稣也是说，一个这个世代就是要看到神迹，但是当神迹不再奇妙的时候他们要求的是一个比一个的大起初的时候一点点的奇妙的事他们就觉得神迹了，但是慢慢的他们的感觉要更大更大，才能够愿意相信，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一段圣经除了指出一个神迹的限制之外呢，他也指出第二方面，就是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骄傲的时候，我们说有什么罪我很好的时候，将来要接受上帝的审判。第二十三、二十四节，他说：“加百隆啊，你好像升到天上了，但是将来你要掉到阴间，因为我在你那里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传到今天。但是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要受的比你们要受的还容易呢。”加百隆是耶稣长大那个地区的一个城市是一个湖边的一个渔港民风是很纯正的，很淳朴的。就是因为这样，加百隆的人他们就觉得，我们你看我们都是好人，我们不像那些大城市里边的这么污秽的，这么罪的，你看我们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都是对邻居对朋友都是很好的，所以他们就看不到自己的罪，他们也不觉得他们需要悔改。就是这个骄傲使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不能够得到恩典。耶稣在这里甚至要警告他们，当审判的时候，自义自大的人比表面是坏蛋要受更重的审判。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很有地位很有权柄的人，他就请客人吃饭，在那个饭厅一个大的地方， 里边有一个长长的一个座子，座子的一端有一个主人的座位在那里，然后那些客人他们就进来了，每一个就看到那个长长的座子的一边有主人的座位，他们就心里有数了，他们自己看看旁边的人，看看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就坐在靠近那个主人的座位那边有些人呢就知道自己的地位低所以他们愿意就坐远一点有些人觉得在这里没有人能够比上我，所以呢他们就坐在最靠近那个主人的座位那边，然后那个主人呢迟迟都没有来到所以呢那些客人呢就一个一个的坐好了大家都很满意了，是你老大，你应该那里。但是主人出现的时候，他坐下之前就做了一个动作，他就吩咐那些仆人把他的座位从长座子的一端移到另外一端，结果呢就是那些地位最低的人就坐在主人的旁边，那些以为自己地位最高的就坐在老远的地方。这个故事我相信也是上帝做事的方法，圣经告诉我们谦卑的人得到主的恩典，骄傲的人他们得不到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是不是还觉得自己不错了？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不是更应该谦卑，看到自己的罪，自大本身就是一个罪。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是一个单纯的心就让我们可以看到真理，反而一个老练一个复杂的心，我们就失去了神得到神恩典的一个机会。第二十五节，那时圣经说，耶稣说，父啊，就是上帝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然后二十六节他加上，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就是这样。聪明通达就是那个受过教育呢然后经过训练呢很有经验呢可以明白很抽象的道理呢也可以信任自己的判断力的人呢然后婴孩就是单纯的他们不怀疑人的的一些人呢耶稣在这里的话好像有一点很难明白，受过教育的人，老练的人，为什么看不到福音的道理？反而还没有机会受教育的单纯的孩子，就看到福音的道理呢？很难明白。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边，这句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也可能经验过这样的话。很多人根据自己的脑袋他们的聪明不愿意谦卑地接受神的福音，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地位来到神的面前要求他的赦免。但是反而是小孩子，你传福音给他说上帝爱你，他就相信了。我们看到真是这样的，小孩子他们有一点点东西他们就很满足了，他们就很快乐了。他们疲倦的时候在任何一个大人的怀抱里边，他们就可以安睡，他们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弄清楚如果用英语来讲，就是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要长像小孩子，不是说你们要有小孩子气， 所以用英语来讲呢，你们要 childlike， 不是 childish。如果懂英语的可能就可以分辨出来了。然后在这里也是我们要 simple， 我们一个单纯的人，但是我们不是头脑简单的人，我们是 simple， 但是我们不是 simplistic。所以这个要分得很清楚。我们做基督徒，神也 告诉我们要纯良，好像鸽子，但是灵巧也是好像蛇一样。所以我们是 childlike， 我们不是 childish， 我们是 simple， 但是我们不是 simplistic。 你看很多有学问的，他们也相信主，他们不是 simpleton， 不是 simplistic， 他们是单纯而已。耶稣就是在这里这样的教训我们。有时候一个朋友对我讲，哎，我来你们的教会三年了，为什么我总不能够相信，我也不明白，牧师你怎么样看？我就告诉他，你的心思意念要像小孩子，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了，能够看见天国的你们要像小孩子。有一个出名的布道家叫穆迪，有一次呢，他就受到邀请到英国一个很小的一个乡村去布道。他当然在城市里边当两三千人布道了，但是他对乡村也很有负担，所以呢，到一个小教堂里边几十个人，他也愿意传扬福音。然后完了之后，有朋友就问他，你这一次去了这个乡村小教堂，有什么好的结果没有？他就说，也很好啊，有两个半人信主。这个朋友就很奇怪说，两个半人有这样吗？哎，我明白了，你说是两个成人一个小孩所以两个半就信主了。穆迪说，错了错了，我说是两个小孩一个大人。小孩他们信主了，在他们前面有一生的时间去侍奉主，那个人他成人，他是剩下只有一半的生命所以呢是两个半。这一句话呢，其实想一想呢，他当然是讲笑了开玩笑了，但是也很有道理。我们如果能够年轻的时候信主，多么的美好，走在主的恩典里边是多么的美好。等到八十岁的时候才信主，当然还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那个在主里边的甜美，主里边的恩典，我们就没有机会经历了。所以但愿我们中间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们传住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心，单纯的心，早一天信主，被主使用，过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人生。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这是提醒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里边得到安息。28-29是很多人是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在劳苦当中，在一次读到这个经文，心里边就舒畅了，就舒服了。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到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这个世界里边，真是有很多劳苦担重担的人有时候我们就以为这些人就是那些民工就是在落后的地方用人力耕田的地方就是劳苦担重担了。 但是事实上在城市里边更多充满了劳苦担重担的我们随便的举一些例子，做餐馆的，我们在大城市里边做餐馆的真是劳苦担重担，一个礼拜六天工作，每天十多个小时，马云说你们有996，我们做餐馆的是12126，有时候还是12127，如果你开餐馆的，所以呢是很劳苦的，做厨房的满头大汗，做棋台的就是整天要站在那里，在很窄的空间就抬住很重的东西就走来走去交付那些客人。有一次呢，有一个做餐馆的弟兄就是对我说哎呀牧师啊，你们辛苦了，要照顾这么多人的心灵还是帮助他们的思想，有时候呢还要照顾他们身体的需要。我就对他说，弟兄啊，其实你更辛苦啊，我看到你啊一天辛苦到晚。他说怎么会呢，我这个牛工我出的是牛力，但是你是劳心的工作，你出的是心力，所以呢你更加的辛苦。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不和他辩下去了，但是我仍然肯定他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但是很可惜，我又看到做餐馆的他们这么劳苦，在下班之后没有事做于是就到赌场去了，结果呢引起很多家庭的问题，金钱的问题。所以给我们看到劳苦担重担不单是在工作上边也是在心里边那个空虚里边也可以发生在健康上边有些人本来好好的但是疾病就把我们能够享受的机会都拿去了当然劳苦也可以发生在人际关系的破裂上边，令我们很痛苦，越靠近我们的人越为我们带来痛苦还有当然是为儿女担心的苦，为别人担心的苦，移民我们移民适应的苦，我们工作上受打击的苦，感情失败的苦，各样的重担。但是耶稣给我们那个呼召就是说来到我的面前来，这是一个邀请也是一个应许，应承我们在耶稣里边得到安息，得到平安。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安息呢？在耶稣在这里给我们有三个动词我们刚才读到的一段经文有三个动词，就是指出三个行动能够帮助我们得到主耶稣里边的安息。第一个就是到我这里来，到我的这里来。耶稣愿意每一个人都得到平安，得到安息，但是人也有人的责任，如果人不愿意谦卑到我面前来，那个重担还在他的身上。我从前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年轻人开着一个小卡车，就是要赶集，就是卖东西，然后路上见到一个老婆婆，老婆婆担着一个担子，也是要到镇上边要卖她的东西，但是看到那个担子很重所以呢年轻人心里边就生了一个怜悯的心，就停下车来说，婆婆啊，你要到镇上边去吗？她说是啊，我也是去那里所以你来吧我送你一程。然后婆婆就上了那个车上边的后边的那个车斗上边了，然后在开的时候，年轻人就发觉到后边还有一些好像很辛苦的声音在后边发出来，他就看看后边， 原来老婆婆在那个货车